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神的本体与属性，能让我们信仰的基础更加坚实。认识神的旨意与作为，能使我们信心的道路更加光明。
欢迎收听吕路加牧师为你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神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神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八课，神的旨意的奥秘。神的旨意的奥秘，在上一讲里面第十七课里，我们学习了从神的救恩计划来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学到了，首先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因为神旨意的预定拣选，我们也看见了基督十架代赎是神旨意的定旨先见，我们更看见了我们蒙恩得救是神旨意的主权怜悯。感谢神在创立世界以先，按他永恒不变的旨意与他隐秘的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得永远的荣耀，这完全是基于他的慈爱恩典怜悯，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关于神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万事以先就因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得神儿女的名分，这样的宝贵的真理呢，有些人因为误解而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接受神的主权预定拣选的教导，会导致基督徒自满骄傲，减弱行善的志向与动力，降低传福音的热忱和努力。那这些看法，这些误解，事实上是将圣经所说的神的预定美意错解为世俗哲学所说的宿命论。这些错误看法的症结在于将圣经所说神的主权拣选预定安排当作是如希腊哲学中所说的命运，或中国人所说的老天爷天命，认为这些命中注定就不能改了，所以呢，人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那事实上这是所谓的宿命论，并不是圣经所说的预定和拣选。圣经所说神的旨意和预定，并非以上所说这种错误的宿命论。宿命论的错误在于认为一切人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像这个棋盘上的棋子随着下棋的人摆布，所以呢，人毫无责任。然而圣经所说神的主权拣选与预定是绝对肯定人有责任。我们可以举旧约圣经的例子，我们知道约瑟他的十个哥哥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他们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从十五到十七节，我们看见当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那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在雅各过世以后，担心约瑟会报复他们以前对约瑟所做的坏事，把他丢在坑里，要想要杀他，最后把他卖给阿拉伯以实玛利的商人，把他带到埃及去。他在埃及受了很多的苦，但是神最后让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的宰相。所以当约瑟后来把父亲雅各全家，包括他们哥哥们这个家族都接到埃及之后，我们看见约瑟饶恕了他们，约瑟跟他们和好。但现在呢，父亲过世了，哥哥们害怕约瑟， 会记住前仇而开始报复。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听到哥哥们对他这一番所说的话就哭了。他为什么会哭了呢？我们看到第50: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的回答里面，他清楚明白神的主权的旨意和预定。约瑟知道他的哥哥们意思是坏的，他们要害约瑟，但是呢，至终却成就了上帝的美意，就差遣约瑟先来，我要保全多人的性命。神的意思是好的，要差遣约瑟先到埃及，在神的带领之下，能成为埃及的宰相，为埃及的法老王解梦，说有7年的丰年之后必有7年的荒年。所以在约瑟的带领之下，预先把粮食储存起来，就可以免于那荒年的这个饥荒。那饥荒甚大，所以全世界都没有粮食可吃，只有埃及地有粮。可见神差遣约瑟到埃及，为了要做这样的准备工作，保全了世人的性命，更保全了雅各家族、弥赛亚家族的性命，让弥赛亚能够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样说来，固然表面来看是约瑟的十个哥哥的恶意要害约瑟，但是至终却神的美意实现了。所以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要差遣我先来埃及。这并不免除约瑟的哥哥们陷害约瑟的责任，他们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所以圣经并没有说因为是神要差遣约瑟到埃及，就否定了约瑟的哥哥作恶要为自己恶行所负的责任。因此我们看见神甚至能够使用约瑟哥哥们所做的恶来成就他善的目的。虽然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神他是绝对不会作恶的，他也不叫人作恶，他也不试探人，这雅各书第1章所说的。所以神不作恶也不试探人作恶，但是呢，作恶的人要为他的恶行自己负责，可神却可以使用这个恶人之恶达到他善的目的，这真是奇妙。这是圣经所说的预定，而不是所谓的宿命论。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犹大出卖主耶稣，他有责任，他有祸了。在马太福音26:24，主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里说到主耶稣明说他是按照圣经上所说所预定的神的计划要上十字架，但是呢，出卖耶稣让耶稣上十字架这个犹大，他仍然不能逃避他的责任，他是有祸的，这等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7:3-5，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在马可福音14:21也说到，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路加福音22:22也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可见犹大出卖主耶稣，使得耶稣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恩，但是犹大他要为自己恶行负责。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为我们代受刑罚，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可是犹大不能因此邀功说他有贡献让耶稣上十字架，他所做的是恶行，他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所以我们看见犹大是自己恶意要出卖主耶稣，接受魔鬼试探以后，上帝并没有叫他出卖主耶稣，但是上帝却使用了犹大所做的这个恶，成就了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救恩。 这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预定。人只是按着圣经上所预定的要上十字架，但是呢，那卖人子的犹大仍然是有祸的。所以圣经所说的预定毫不排除人的责任。那这是奇妙的奇妙，是人的理性无法测透解释的，但是却圣经清楚教导我们说是神的主权的安排，而绝非是宿命论所说的命中注定人无责任。当我们看到恶人所行的恶也能够被上帝来利用完成他美善的旨意，神实在是能够化苦难为祝福，这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洪水虽然泛滥，但主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当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旨意一定要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有真正的安全和确据，知道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不论恶人如何嚣张，抵挡神的势力如何的澎湃，我们只要专心依靠神，因为这个世界无论怎么变化，都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计划来成就他的美意。就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孙悟空无论怎么翻都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仇敌魔鬼撒旦无论怎么样行恶，唆使世人行恶，叫罪人犯罪，但最后至终仍然脱离不了神的掌管，最终神的旨意计划要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所说的预定，神的主权旨意，同时肯定了神的拣选预定安排，也肯定了人有责任。神的主权预定是100%预定，人也是有责任，也是100%要负责，这两个是互相辉映，毫不矛盾，是奥秘但却是真理。如果人不愿意接受圣经所启示这个真理，那么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看法。那产生错误的看法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说到的宿命论，认为神既然主权安排预定他的旨意，所以人就没有任何责任了，这是错误的宿命论。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就是相反的，认为既然人要负责任，所以上帝就没有预定，就没有预先的主权的安排，这叫做所谓的人有所谓自由意志，自由做决定，而神只能够袖手旁观，而不能够干预人的选择。那这个说法通称为自由意志论，也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伟大的真神，他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托住万有，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错误的讲法，无论是宿命论或所谓的自由意志论，都是根据不合圣经的前提思想。所谓自由意志论，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人还有自由意志。圣经上所说乃是在人犯罪以前，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是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是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去吃的那个禁果。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那么人就再也没有任何自由做善终的选择。圣经称人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么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人没有任何良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所以人没有办法选择良善，因为人已经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了。所以今天的世人是没有任何自由意志来选择信神的，他们已经不自由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真理中才有自由，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凡犯罪的是罪的奴仆，所以就没有自由，没有任何人是良善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被罪恶所捆绑，所以人根本犯罪堕落之后毫无自由意志可言的。自由意志论是错的，而宿命论也是错的。无论是宿命论自由意志论的错误在于思想前提，认为把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的完全划分。一般人的想法是，神如果有预定人就没有责任，或者 认为神没有预定，人才有责任。将神的主权规划为一个范围，将人的责任又规划成另一个范围，这两个是分开的，互相对立。那这一种认为在神的主权预定之外，人才有责任的想法，这种出发点是认为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互不相容，无法共存的。然而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像天平的两端，要用人的想法和理性经验传统来解释来加以平衡的话，就产生所谓的不是倾向这一端就强调人的责任的，就叫自由意志论，就是倾向强调神的主权而否定人的责任的宿命论。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在神的主权预定之内，人有责任。换句话说，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不是分开的范围，其实是同心圆在一起的。这个人的责任是一个小的圆圈，小的范围是在神的主权这个大圆圈大范围之内，两者是同心圆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神的主权预定之内，人还是有责任的。整本圣经处处告诉我们神的主权是百分之百预定，同时也确定人的责任是百分之百的要负责，对，毫无矛盾，实在是奥秘。每一件事都是神主权预定的，每一件事上人所行的也都有责任。假若在神的主权之外人还有责任的话，那么他向谁负责呢？既然人需要向神负责，表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在神的主权掌管之内，所以要向神负责。人是受造物，万有也是如此，万有的本于神，都依靠他，也都归于他。虽然的确我们无法用人的有限的理性去彻底明白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关系，我们就接受圣经的启示，就是百分之百的主权预定，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有责任要负责。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想法来强解，牺牲了人的责任变成宿命论，或牺牲了神的主权旨意就变成所谓的自由意志论。那为什么这个宝贵的真理在神的主权之内人有责任，为什么圣经启示神旨意的奥秘是如此的奇妙？因为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神的儿女要固守真道的奥秘，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此项真理本来就是人的理性无法彻透的。其实我们仔细思想圣经所启示的这些基要真理，每一项都是奥秘。例如神是三一真神，三位格一本体，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奥秘。人的脑袋怎能明白神是三位格一本体呢？这是无法用人的理性解释的。同样，基督耶稣具有完完全全的神性，也同时具有完完全全的人性。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的神性和人性都是完美的。那么这也是奥秘，我们无法理解完完全神性跟完完全全人性在基督位格里面合一。再看圣经是神的话，却是用人类的语言写出来的，你既是神的话又使用人类语言，这也是奥秘。所以以上所说这些，包括基督是童贞女怀孕，基督肉身复活，他要肉身再来，这些奥秘完全无法用人的理性来测透，却都是真实的，也是我们得救认识神的基本的关键。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的感恩领受，因为这真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应当像保罗，当他写罗马书写到第十一章三十三节的时候，他的心深深被神奥秘的救恩计划、神的主权、大能作为 以及人在他面前所要负的责任，深深的感动。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学习透过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来了解神的主权，来了解神的预定拣选，实在是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我们请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清楚告诉我们，整个神的救恩计划、主权、预定拣选这样的启示，是我们神的儿女欢喜快乐颂赞神的原因。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使徒保罗在问安之后就颂赞神，讲出这个神的旨意预定的奥秘真理。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到，我们之所以得救，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是因为神在万事以先的预定拣选。神的主权预定是根据他自己的美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出死入生，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已经清楚说到，我们在这个死亡的光景里面，我们自己不能活过来，完全是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的。所以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做个聪明的选择。正如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命先知以西结在异象谷看到满山遍野死人的骸骨，这时候神叫先知向这些死人的骸骨说预言，让圣灵有风吹来，所以这些枯骨就复生了，就联络起来生筋长肉，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请问这个死人的骸骨他们自己能够活过来吗？当然不行，完全是这位永生的真神赐下他的话语，赐下生命气息，让死人的骸骨复活过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拉撒路死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那主耶稣来到坟墓之前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过来了。那拉撒路不可能自己会活过来，也不可能自己选择活过来，他根本也听不见主的声音，但是主的声音有复活大能，让拉撒路活过来，听清楚明白主的话语，就从坟墓里面，因为有裹尸布缠身，他还需要跳出来。因这缘故，我们看见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得救，是从死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完全是神的工作。 我们不能接受错误讲法，说是神人合作，说神做了99%，我们在做自己的一步。不论我们说人所参与的，人要负责的那一步是占多少的比率，即使说主耶稣做了999%，剩下一步要我们自己走，这种讲法也是不合圣经的。因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不会自己走那一步的，是神先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够悔改相信。一旦我们把我们的得救里面还有一小部分归功于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悔改，那么我们就错了，我们就会骄傲，就会自大。而且既然靠着自己这一小步决定性的一步来信主得救，以后就会继续不断的靠自己，那么这样就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的信心会失落，我们会跌倒。但是若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得救每一步每一点完全是100%出于神的主权拣选，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必定会保守我们，永不失脚，保守我们得救到底。因为我们是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的羊永不灭亡。主耶稣说，任何人都不能从他手中把他的羊夺去，天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父神手中把主的羊夺去。所以这样说来，我们是主的羊，完全听主的声音，信靠神的主权旨意保护带领。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会替我们悔改，不会替我们相信，是我们要悔改和相信。但是在我们悔改相信之前，神已经赐下那重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醒过来，让我们能够悔改相信。感谢神，这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的得救是出于神的万事以先的爱拣选预定，出于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更是因为圣灵保惠师将主耶稣做成了十字架救恩，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按照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悔改得救了。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得救完全出于神，一点都不出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一切赞美荣耀完全归给我们所信靠这伟大的救主，而不会将其中之一任何一部分归给自己。我们在主面前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他的主权拣选，在他主权拣选里面，我们看重我们的责任，因为他拣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一个真正明白神主权预定拣选的，一定会过圣洁生活，因为他召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要成为圣洁。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从的话语启示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得救完全出于你的恩典，是出于你的主权的拣选。万事以先你已经爱我们了，万事以先你也在基督耶稣里应预定我们得儿女的名分。主，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这一切要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也知道你拣选预定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靠主恩典挺身昂首，靠主接受天父的管教，在至圣正道上造就自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完全都归给你，因为我们的得救这一切都是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